我们今天继续来看马太福音哈。马太福音呢，我们上次是读，有读到第八章。第八章里面有提到几个，我们看到几个例子，有提到说百夫长，主耶稣说啊，说这百夫长这个信心啊，实在他在以色列人当中都没有看到过的。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第一个关于信心的榜样啊，然后关于信心的主耶稣在这方面的强调跟教导。那第八章接下来又讲到主耶稣平静风跟海，对不对？那那个地方主耶稣责备他的门徒是小信的人。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关于信心的第二功课，他们这些门徒缺乏信心。到了第九章一开始呢，主耶稣医治了一个瘫子，他们朋友把他从这个屋顶上面垂下来的。主耶稣看到这些朋友们的信心呢，就让这个瘫子啊病得到医治。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那朋友的信心，所以这是第三个关于信心方面的功课。第八章跟第九章里面很多关于信心的例子。今天我们继续看第九章的其他的部分。第九章呢里面的重点其实也是围绕在信心。下一个例子呢，我们看到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呢，有一个管会堂的来拜他说，我女儿刚才死了，求你去按手在他身上，他就必活了。所以这个管会堂的人对耶稣他有一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信心啊，因为他不是说请耶稣过去医治他的女儿，而是让他的女儿从死里复活。所以这是一个信心的榜样啊。管会堂啊，什么是叫管会堂的呢？他不是在会堂里面做看门的，他是一个在里面做领袖的啊。管会堂的人呢，是地方他们会选出几个德势兼备的人为长老，然后再从这几个长老当中推选一个人为当地会堂的主席，这就是管会堂的，由他来主持聚会，而且负责会堂学校的事务。因为这会堂在平常的日子里面也是他们的学校，所以那些孩子们在会堂里面上学 OK， 所以这是一个等于是他也是一个校长。好，那耶稣便起来跟着他去，门徒也跟着去。那这时候终于有个人过来打岔，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穗子，因为他心里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这个血漏是在圣经里面有特别提到这种疾病，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它就像是那个月经，但是不停的，所以他那个血是一直不断的在流的。我们以前认识一个朋友啊，他就是有这个血漏，所以他脸色都是一直是苍白的。可后来感谢主，他在教会里面就被主医治了，所以后来这个血漏的病就彻底的好了。好，这个病呢，在摩西律法里面被定为宗教上的不洁净，他这个是不洁净的。不仅这个妇人本身不洁净，而且被这个妇人啊触摸的人呢，也算为不洁，然后会不洁到什么时候？一直到晚上。那那个被触摸到的人，他需要洗衣服、洗澡，才能够得着洁净。好，所以现在这个妇人呢，她心里说，我只要去摸一下耶稣的衣裳就必痊愈。那这个摸的结果呢，主耶稣他马上会沾染不洁啊。那他衣服上面有这个穗子，这个穗子是怎么回事？这个在民数记15章里面有提到，就是以色列人神规定他们那个男人啊，衣服这个四个角上面要做这个穗子，上面有一个蓝色的线。那让以色列人看到这个穗子呢，就想到神的律法。好，那这个蓝为什么要蓝色的线？这当然是有一个预表上面的含义了，就是让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情。蓝色预表属天嘛，所以呢，看到这个穗子，我们就知道常常提醒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好了 ，OK， 那总而言之，这个主耶稣的衣服上面有穗子啊。那这个妇人呢，她想说，我摸他一下，就可以好。那这个摸就不是普通的摸了，这是出于什么？出于信心的摸，这是一个带着信心来触摸主。所以呢，当他带着信心来触摸主的时候呢，就会有事情发生啊。结果那时候主耶稣马上就觉得有一个力量，有个能力出去了。那主耶稣后来就回过头来去找到底谁摸他，后来就看见这个妇人啊，那个妇人后来承认说他是他在摸主耶稣啊。主耶稣就说啊，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啊。然后从那时候开始，这个女人就痊愈了。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信心的第五个例子，就是这个妇人的信心。她就是带着信心，她相信说她只要摸到主，她就可以得到痊愈。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带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 我相信今天我只要来到神的面前，我只要摸到神，我的身上的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所以希伯来书里面有说什么？反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什么？信有神，或者说、
就是、
或者说信神就是，他是我一切的答案，而且信他赏赐那殷勤寻求他的人。所以我们是带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也知道说神不会拒绝我们、
Amen.
神喜悦我们来求告他。好，那接着呢，那个被打岔了一下，现在主耶稣还是到了那个管会堂的家里了。那时候看见有吹手，什么叫吹手啊？吹手就是吹笛手了，所以是吹笛子的人。那又有许多人呢在那边乱嚷，主耶稣就说啊，退去吧，这闺女不是死了，是睡着了。那他们就嗤笑他，那众人就被撵出去，耶稣就进去呢，拉着闺女的手，闺女便起来了。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宣告信心的话，他说这闺女不是死了，是睡着了。其实这闺女是已经死了，但是主耶稣讲的呢是在灵里面在宣告说他没有死，用这个信心的话来胜过那些不信的话。接着他又把这些不信的人说负面话的人都赶出去，以至于这个神迹就行出来，他就从死里复活。然后于是这风声呢传遍了那地方。这是主耶稣在这个福音书里面呢是三个让人死里复活的神迹之一。主耶稣让三个人从死里复活，除了这个管会堂的这个女儿之外，还有两个是谁大家知道吗？
拿因城的寡妇的儿子。
拿因城的寡妇的儿子，还有一个呢？
拉撒路。
拉撒路，对。那这三个 case 啊，情况严重程度不太一样。这个女孩子是刚刚才死没多久，对不对？拿因城的那个寡妇的儿子呢，是已经出殡了。正在出殡的路上，主耶稣让他从死里复活。拉撒路的状况是最严重，已经死了四天了，已经放在坟墓里面四天了，从死里复活。所以这是三个不同层次的从死里复活，但总而言之都是从死里复活。好，那这个是主耶稣所行的。接着呢，主耶稣从那里往前走，有两个瞎子跟着他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什么叫大卫的子孙？就是弥赛亚的意思。他认定这个是大卫的子孙，就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然后呢，主耶稣就进了屋子啊，瞎子就来到他面前了。耶稣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他们说，主啊，我们信。所以主耶稣先问他们对他有没有这个信心啊。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照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 OK， 所以这个是信心的第六个例子，在这两章当中又是讲到主耶稣是按着人的信心来成全，然后他们的眼睛就开了。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叫人知道。所以主耶稣这边这个地方又是叫这些人不要为他宣扬，因为这个时间还没有到，等到他从死里复活之后，那时候才是为他宣传的时机。现在过早宣传啊，会招来一些动机不纯正的人要强逼他做王。好，那他们出去啊，竟把他的名声传遍了那地方。所以我们这边看到啊，第八章第九章有讲到六处的主耶稣所行的事情，都是在强调要有信心。好，什么叫做信心呢？我们到底是信什么？我相信我会得到医治。我相信这个事情啊，美好的事情必要发生啊。我们是这样子说 ,OK, 我就是有一个积极的啊正面的想法，然后呢我就可以看到事情成就吗？不是，圣经里面的信心不是那样的啊，不是说我只要有一个积极的想法啊，你要有信心啊，要有信心啊，你这个就可以好啊。不是，信心是有对象的。所以圣经里面的信心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是信什么？第一个是信神的所事。第二个是信神的话。神说的我们相信。还有信神的自己。这两个是我们信的对象。如果在这两个之外你只是一个很空泛的一个信心，那不叫信心。所以我们信什么呢？第一个，我们相信神掌管一切，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我们相信神的全能，对不对？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所以医生说这个无药可救的，但是我们相信神只要一句话就可以叫他得到医治，甚至于一个死的人只要神一句话都可以让他从死里复活。我们所以看到那个管会堂的那个的信心，对不对？ 当然了，神可以一句话就让他好起来，让他从死里复活。但问题是说，主是不是要让他从死里复活，这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我们相信神，他有这个能力，他掌管一切。然后呢，我们相信神爱我，没有什么能够使我与神的爱隔绝的。你遇到再糟糕的事情，你还是不怀疑神的爱，这个是信心。相信神对我所怀的意念都是平安的意念。你不要觉得说，神在惩罚我，神对我有好像准备要让我这个出洋相，要看我的好戏。不是，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都是平安的意念，因为他是爱我们的。然后相信我所遭遇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经过神慈爱的手安排，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都是经过神的手。然后我相信神是我的牧人，他顾念我，他会使我一无所缺，他是我的牧者，我必不是缺乏。那个是神的话，对不对？相信神就是我的道路，我寻求他就不致失迷。当你在彷徨啊，前面的路到底该怎么走的时候，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就是道路。所以我们今天不是只是来求他指引我们道路，而且我们最要紧的就是来得到他。你得着他，然后他就在你的里面引导你走前面的道路啊。然后呢，相信神是我一切问题的答案，因此我要全心寻求他。就是刚刚希伯来书所说的，他信他就是啊，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啊。所以神是我一切问题的答案，你要什么他就是啊。然后呢，我们要相信凡投靠神的人，神不会让他失望。诗篇里面有说啊，凡信靠主的哈，那必不至于羞愧啊，就是不会让我们失望的。然后我相信神是医治我的，我的生命气息都在他的手中啊，所以不要因为一个医学的这个检查结果出来，你心里头就怕得不得了。你要知道你的生命气息啊，都在神的手中。如果神不允许的话，你一根头发都不会掉在地上的啊。好，那如果说神没有医治的话，神有他的另外一方面的旨意啊，我们也需要明白。那最后我们要相信神的话，对不对？所以我相信神对我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应许都要成就。这个神对我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应许是什么？就是神对我所说的瑞玛，就是当我读圣经的时候呢，神对我个别说的话，所以是我对神一个神话一个主观的领受。这个话呢，我们得到这个话，我们就相信神所说的必要成就。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这个走天路的这个历程当中呢，可以一直持续的走下去，信心不动摇，就是你常常要听到神对你说话，神在你最需要的时候给你一句话，会让你的信心坚定，继续的走下去。所以呢，我们的信心是放在哪里啊？一个是放在神的所事，另外一个呢，他对我所说的话，这个就是信心啊。接着他们出来的时候呢，有人把鬼所附的一个哑巴带到耶稣跟前来，然后呢，鬼被赶出去，哑巴就说出话来，众人都稀奇啊，说啊，在以色列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所以在这里我们会看到，之前有人这个病得到医治是什么？主耶稣有在圣经里面呢，这里有提到一些病得到医治的例子，但我们看到疾病的原因啊，前面有讲到。有因为犯罪的，对不对？就是那个瘫子，说主耶稣说你的罪赦了，后来他的病就好了，是因为犯罪。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这个哑巴，他为什么会哑巴？是因为有鬼，对不对？是被鬼附的关系。那另外还有在别的地方有提到，有的是因为是体质啊，提摩太因为胃口不清，所以他保罗叫他用点酒。那到底他为什么会生病啊？就是这个人跟体质有关系了，也不是他犯罪，也不是被鬼附，是因为体质了。那有的呢是那个生来瞎眼的，是要彰显神的荣耀啊。主耶稣说也不是他犯罪，也不是他的父母亲犯罪，乃是要彰显神的荣耀啊。所以有一些疾病也许是一个奥秘吧，但是呢借着这个疾病呢，神会彰显他的荣耀，因为他后来就让这个生来瞎眼的人呢得到医治啊。然后有的是让我们防止我们骄傲，像保罗，对不对？身上有一根刺，那可能是一种疾病，让他呢免得他骄傲。所以这一方面是疾病的原因，另外一方面也是疾病的目的了，因为神借着这个疾病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美意。那有的是自然老化，就像雅各，旧约的雅各，他 后来年纪老迈就生病了，对不对？后来就过世了。所以疾病有许多原因，当然还除了这个之外，应该还有很多别的。那但是我们所想到，目前所想到的几处啊，我们在福音书里面还有在旧约里面看到，至少有这一些原因啊。所以在这里，这个哑巴呢，他生病的原因是因为有一个哑巴鬼在他身上，所以被赶出去之后就讲出话来了。结果法利赛人却说啊，他是靠着鬼王赶鬼。好，那这个是这个后来我们会再看到，主耶稣会就这件事情啊，再来多说明啊，这种说法是蛮危险的，因为这就是亵渎圣灵啊。好了，接着啊，我看到耶稣就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面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啊。他见许多的人呢，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就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所以，当主耶稣看到这个工人那么缺乏的时候呢，他就跟门徒说：“啊，要求庄稼的主，就是要求神啊，打发工人去啊，收这些庄稼。”所以，在这边我们也可以看到，这里有两点：第一点是什么？每一个为神做工的人都需要获得神的差遣。不是我们心里头热心去做就行，一定是要得到神差遣，说啊，求你差遣我。神说 OK，你去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得到神的差遣，神就负一切的责任，不然的话也没办法的。OK，我去招募一些人来做这些工，啊，这个是不行的。这个因为一定要每一个做工的是要神自己差遣才行啊。第二个呢，即使是神需要差派工人出去啊，他也等着我们向他发出祈求。即使这边有一个很大的需要，但是如果人不求的话，神不做工的。所以主耶稣叫这些门徒说，这里有这么大的需要，那么我们也需要许多人出去做工，那现在要怎么样？他说求，跟天父求，求神差遣人出去。所以当圣灵差遣人出去的时候，这被差遣的人里面就有那个意向，就有那个动机，就有那个火热，就有那个能力，就能够做成神所要他做的工，所以这个都需要神来启动。但是我们呢，可以祷告啊。接着第十章啊，第十章是讲什么啊？第十章讲到传道须知啊。主耶稣这时候就差派12个门徒啊出去传道，然后告诉他们传道的人呢，应该知道什么啊。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然后呢，这12个使徒的名字，头一个叫西门，又称彼得，还有他的兄弟安德烈。OK，这两个是一组。然后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这两个是一组。他中间有个汉。然后腓力和巴多罗买，这两个一组。多马和税利马太，这两个一组。亚勒腓的儿子雅各和达泰，这两个一组。最后呢，分锐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这又是一组。所以主耶稣把这12个人分成6组，两个两个一组，然后呢就差派他们出去。那耶稣差遣这个十二个人去呢，就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主耶稣为什么不让他们去撒玛利亚的人的城？为什么不让他们走外邦人的路呢？那时候，在那个巴勒斯坦那个地方，特别是那个加利利啦，有的城市是外邦人的城市，有的城市是犹太人的城市，就混在一起。然后另外还有一区是撒玛利亚人的，所以主耶稣叫他们不要去到那些外邦人的地方。为什么呢？主耶稣不是爱吗？为什么让他们不要去？这是因为神做工有先后顺序啊。神现在要先实现他在旧约当中对以色列人的应许，就是救恩要临到以色列人。这在旧约里面，神一再的应许以色列人呢，将来他神会差遣弥赛亚来，要拯救以色列人。所以这个是以色列人他们历世历代在等候神的应许要实现。所以现在神一定要让这个救恩啊，要先临到以色列人，然后以后才借着以色列人呢，来祝福万国万民啊。所以神做工有一个先后顺序，这个时候他就集中在以色列人身上。所以上个礼拜我们有提到说，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啊， 也是有一个先后顺序。神往往让我们有时候遇到一些是好土，有的是硬土，对不对？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照理说应该是要先集中力量在那些软土，心比较松软，像福音敞开的人身上，在他们身上做工。有些人硬土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你这时候做呢是事倍功半，但是在那些已经预备好的人身上呢是事半功倍。好，所以我们做事情有先后顺序，你要把你的力量用在刀口上面。所以这个时候一样，主耶稣让这些门徒啊先在以色列人当中做工，因为以色列人是已经预备他们几千年了，然后呢他们这个时候在经过施洗约翰在前面预备，所以他们人心已经在那边预备好了，但外邦人呢还没有预备好，所以这个时候是先在以色列人当中做工，下一个阶段呢就要在外邦人身上做工了。但是那时候彼得还不明白，所以神需要透过三次让他看到三次那个布垂下来那个异象，他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个时候神开始让他们转向外邦人。好，所以神有这个先后顺序了。那他说要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主耶稣差派他的这些使徒出去啊，有一些工作的原则，对不对？先是什么，他说你们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那人家想说天国近了，怎么知道天国近了呢？有证明啊，怎么样证明？借着医治病人，还有呢叫死人复活，然后呢把鬼赶出去。所以门徒为人医病赶鬼呢，就证明他们所传的信息是什么，天国近了，天国真的近了。但是今天我们传福音啊，有的人是因为病得医治啊，或者鬼被赶出去而信主，但多半的不是，多半的是什么？因为听了神的话，听到神的道，我们扎心，所以我们就接受主，对不对？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是因为病得到医治才信主的？大概不是很多。那但是有很多人是因为就是听到神的话然后扎心了。所以那时候彼得一传道，三千个人悔改，他们不是因为病得到医治，他们是听了神的话扎心就悔改了。但是呢在起初的时候，在主耶稣那个时候，他们要传这个福音啊，真的是因为犹太人他们要看神迹，一定要这个借着这个神迹奇事来见证他们所传的道，所以这个是非常必要的。但今天也是一样，神也会借着那个医治布道，让很多人就是病得到医治之后呢就信主了。所以我们也盼望我们有机会的时候也为病人祷告，为了传福音，这是必要的。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很需要神借着圣灵啊，让人听到神的话就悔改。好，那接着这个在这个模式里面，我们看到门徒是要白白得来也要白白舍去，所以门徒是白白得到医病赶鬼的权柄，他们呢就要免费的为人医病赶鬼，对不对？你不是说，哦，OK，我现在有这个恩赐，我拿这个恩赐呢去收费，不是。他说你白白得来就要白白舍去。那主耶稣这里呢，一方面是训练门徒做工，另外一方面呢也让他们学习过信心的生活，所以叫他们不要带口袋，然后不要带一些什么这个多余的东西，你就是出去神就会供应你的需要。然后另外呢，主的门徒为主做工是神施恩的管道，不可以利用恩赐来发财，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他叫他们说你们不要带口袋，有一个目的就是说什么，就是你们不要去收费。有的人带着空的口袋出去，然后服侍完一圈我还带着一大堆钱回来，对不对？这是你用这个恩赐来发财，这不行的啊。所以主耶稣就说我们只是一个管道，你把这个神给你的恩典这样传出去，就是右手进来左手出去，右手进来左手出去，这样子的话呢你就成为一个管道，你神在你身上的恩典就可以源源不绝。如果什么时候你把它扣留了，放在自己口袋里面的话，那个恩典就会断掉啊。所以让门徒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学习啊，这是一个传道须知。他说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呢，要打听那里呢谁是好人，就住在他家，直住到走的时候啊，不要搬来搬去。为什么不要搬来搬去呢？因为那时候的 观念跟我们现在不太一样。在当时啊，还有现在，其实现在传统的阿拉伯部落也是一样，有什么观念呢？就是人们相信客人是神送来给他们的一个礼物，所以呢，接待客人是一项神圣的任务。有一位这样的一个主人，阿拉伯的一个部落里面有一个，曾经有西方人过去，然后他被他接待，那时候他招待了一些西方客旅的时候，他高兴的擦去这个一喜乐的眼泪，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说是上天啊给他一些客人，所以这是神给他的一个恩宠，所以他以接待这些客人为荣啊。那亚伯拉罕跟罗德接待天使的时候都是这种心态，不然的话你会觉得说，哎，那时候三个人去先到亚伯拉罕那边，亚伯拉罕的匍匐在地嘛，对不对啊？然后你看他接待那个三个客人的时候，他并不知道那三个是天使啊。他就是以一个非常热忱的态度，敬虔的态度，然后在那边款待他们。还有那个罗德接待那个天使也是一样啊，甚至于人家要把这个天使啊拉出去给他强暴，他都说给我把我女儿给你们。所以怎么会这样子呢？所以他们是以这个以接待客旅像接待天使接待神一样的态度来看待这个事情的。好了，那现在这些门徒啊出去传道的时候进到一个村子里面，他说哪里是好人就住在他家。这个好人原文是配得的人，意思就是说他们配得接待客人，因为接待客人是神给他们的殊荣。所以门徒如果住到一半了就换到别人家住的话，意思就是说这个主人的接待不周，以至于他们就把这个殊荣呢转给了别人，这对原主人来说是很难堪的一件事情。所以主耶稣就是说，你们住到那边就不要搬来搬去，你就住在那边，住到最后。那这对那个主人来说是一个这个尊荣，对不对？我把这个接待的权利给你，然后呢我就一直住到底。好，然后呢他说进到他家里面就请他的安，那家若配得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若不配得，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你们。不是每一家都会以这种态度来接待客旅，所以有这种态度的是配得的人。所以那时候保罗说啊，你要怎么样选教会里面的长老，其中有一个条件就是乐于接待客旅。他说如果配得的话，他们就会得到那个祝福，如果不配得的话，那个祝福会回到你身上。所以彼得前书三章九节说啊，我们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为什么蒙召啊？为什么蒙召？为祝福而蒙召了，好叫你们能够承受福气。所以基督徒蒙召有一个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任务是什么？就是去祝福，要去祝福，因为我们是为了这个事情而蒙召的，我们要成为多人的祝福。然后当我们祝福人的时候，我们自己会什么？承受福气。因为当我们祝福人的时候，人就会蒙福，对不对？人蒙福，我们当然会蒙福了。如果那个人不配得祝福的话，你也不要担心，因为你所祝的福呢会回到你身上来。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人，你都是祝福他。他说连逼迫你们的你们都要祝福。所以这个是基督徒的原则，是这样子的。那主耶稣在这边告诉我们呢，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如果不配得祝福的话呢，我们所求的平安会仍然归到我们身上。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从你们话的人呢，你们离开那家或是那城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这是以法利赛人当时的一个习惯，他们离开一个外邦地区的时候呢，通常会做这样的一个象征性的动作，把那个脚上的尘土跺下去，然后呢表示跟外邦人的不洁无分无关。好，那主耶稣把这个动作现在用在那些不接待门徒的那些城市上面。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主耶稣在这个第十章里面讲到这些他们传道所会遇到的一些状况。那他知道门徒会碰到一些拒绝，会被拒绝，甚至于会被逼迫，但是主耶稣告诉他们在灵里面真正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就说你们不要因为受到这些拒绝，受到这些挫折心里头就难过，因为在勇士里面那些拒绝你们的，他们会受到他们该有的审判，那同时呢那些接待你们的，他们会得到永远的奖赏。 同时呢，在这过程当中，你要知道，就是说神怎么样来保护你们，所以他要门徒用另外一个眼光来看这些事情。他说：“我差遣你们去啊，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面鞭打你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呢，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哦，所以主耶稣让他们心里有准备啊，就是会有逼迫啊。你们被教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样的话，到那时候呢，必是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的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后来门徒的确碰到这样的事情，他们被抓到这个大祭司面前，然后那些大祭司啊、祭司长看到他们彼得跟约翰的胆量呢，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他们为什么会讲话那么放胆，然后呢蛮有权能，就是因为父的灵在他们里面说话啊，父的灵在他们里面说话。所以他主耶稣说，你们不用担心了，到时候你们该说什么父会告诉你们怎么说。然后呢，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OK， 所以做神的仆人要有一个这样的预备，就是要被众人恨恶。所以保罗他说，我是到底是要得人的心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是讨人的喜欢呢，还是讨神的喜欢？如果是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所以如果你要服侍神，那你又想要得到大家的喜欢的话，这是不 qualified 的，这是不合格的。所以主耶稣说，你们会为我的名啊被众人恨恶啊，这个是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啊。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城邑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这话很奇怪啊，因为主耶稣还没有回来，对不对啊？然后呢，他说那些门徒们啊，以色列城邑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里应该是指到主耶稣再来之前，犹太人呢在巴勒斯坦所受到的大逼迫。因为这个主耶稣讲这段话很显然不是应验在他当时，这会应验在什么时候？人子什么时候到呢？是在末世，对不对？那主耶稣再来之前的确会有这种状况，在巴勒斯坦会有大逼迫，而且犹太人会受到很大的逼迫。我们如果看启示录的话，我们会知道，还有那个看到撒迦利亚书里面，我们会知道，就是说犹太人会在巴勒斯坦在那个地方会保护三年半，就是那个末后七年当中的后三年半，一直到两个见证人被杀殉道之后，然后巴勒斯坦会爆发战争，其中三分之二的犹太人会丧生，那幸存的人会悔改得救，之后基督就会降临在橄榄山。所以主耶稣讲的这段话应该就是在主再来的时候所会发生的。然后他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人既骂家主是别西卜，别西卜是鬼王的名字，何况他的家人呢？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受逼迫是必然的事情，不要以为奇怪，主耶稣都受逼迫了，那何况我们这些信他的人呢？他说，所以呢，不要怕他们，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所以那时候彼得跟约翰说啊，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所以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些开启啊，我们就要把这个神在我们身上的这个恩典祝福啊，还有领受呢，要见证，要传扬出去啊。这个是传道须知，不仅是传道人需要这样子，任何每一个基督徒啊也是应该这样。然后呢，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这个两个麻雀卖一分银子，一分银子是相当于 一钱银子的1/16。那一钱银子呢，是工人一天的工价啊。所以呢，如果我们现在一天是工作8个小时，所以这个一分银子呢，是相当于半个小时的工价啊。那那时候当然那个工钱很低了，不像现在啊。所以这个麻雀呢，两个麻雀是很便宜的价钱。那他说，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意思就是说，就是我们人生当中最细微的事情，神也知道，而且神都顾念。你就想说，哦，这种小事情，这个不要去麻烦神了。但是神其实很有兴趣，每一件小事情他都很有兴趣，而且他都知道啊。所以你会知道，神知道我们当中，我们里面的一些最细微的一些事情嘛啊。然后呢，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所以这个是鼓励门徒啊，在遇到逼迫的时候，要勇敢的承认主啊。然后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啊。为什么会分成两派啊？因为他们是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国度啊。所以本来一家非常和睦的，但是呢，一旦当中有一个人信主了，家里面就会开始有一些冲突跟矛盾。他说，你不要觉得奇怪，主耶稣在这边就已经先预告了。然后呢，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好，所以这个叫做门徒。真正要背起十字架跟随主的，这个叫门徒。这不只是信徒而已，不是只是教徒而已，我们真的要做门徒，就是要背起十字架，那叫付代价，把主放第一，爱主胜过于其他的这一切啊。然后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所以主耶稣在这边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天国的原则，让我们要用神的眼光来看事情，来了解神的法则。那个Joy最近在服侍一个姊妹啊，然后那个姊妹很孤单，她没有家人，那在教会里面呢，也没有一个教会能够好好的服侍她。Joy就觉得很同情她，她身上又有病，又被鬼附，然后很多问题。后来Joy就跟她约啊，她说，那这样子，我每天就打个电话给你，跟你讲讲话。然后教育就跟我说啊，他每次跟他讲电话过程当中啊，他就感受到极大的、极浓厚的这个神的同在啊，在他们当中。其实啊，这个姊妹我是觉得说，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帮了，已经很久了，不要一年多了。然后他那个病情越来越严重，然后医生没有一个医生敢医他，那他一个人在家，然后也没有教会真正的好像是帮助到他，所以就会在这边。跟他打电话的时候，他说：“哇，他都觉得说那个神同在那样的丰富。”我就想到这节啊，说：“你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面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啊！”所以虽然那个姐妹觉得非常的孤单了，但是神纪念他，那神也差遣人来安慰他。那这个人只要把一杯水给那个姊妹喝啊，说这人不能不得赏赐。所以就会才会觉得说，哇，那时候怎么神的同在那么丰富。所以我们不要轻看这样的一个服事。其实就会他以前他也神也给他一个意象吧，就看到说那时候有那个很有能力的传道人，神兴起他们来，好像是一个外科手术的这个医生一样。但就会呢在旁边做什么，神就让他看到一幕，就是他在那边在擦一个小孩子，一个小孩子流鼻涕，身上穿脏脏的，他就拿一块布啊，在那边帮他擦鼻涕。后来他当他在服侍这个姊妹的时候，他就想到当时神给他看到了 那一幕，所以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什么？坐在主的身上。所以他说接待神，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所以我们要轻看这样的一点服事，所以神让我们要用神的眼光来看事情，来了解神的法则。因为在这地上啊，人会觉得说这种事情太好像没有什么回馈，好像我微不足道或者是什么样，这也不过一个小小的一个姊妹而已。但是呢，你要从神的眼光来看，你就知道说这是在勇士里面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第十章呢是讲到施洗约翰。耶稣就吩咐完十二个门徒之后就离开那里，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情，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左边这个图见到里面的是施洗约翰，外面这两个是他的门徒，叫他说问耶稣说，你是不是要来的那一位，就是弥赛亚，还是我们是等别人？你不是那个弥赛亚，我们是还要等别人呢？为什么呢？因为施洗约翰受到迫害啊，在监狱里面已经好一段时间了，他不见耶稣有任何的作为，以至于他的信心动摇，就怀疑耶稣是不是弥赛亚啊？这个是主耶稣在这地上三年半的服事，对不对啊？如果看那个施洗约翰大概在主耶稣出来服事之前，大概可能是半年吧，半年到一年之间就开始传道了。等到主耶稣第一年传道完的时候，那时候施洗约翰就被逮捕下监，然后呢，这个时候他差人来问主什么时候呢？就是他在监狱里面，大概已经过了好几个月。他如果是冬天被抓起来的话，他可能是在秋天的时候呢，就差遣人来问主。再过没几个月，到第二年底的时候，那时候他就被杀殉道了。所以他在那个监牢里面已经待了好几个月了。他想说，怎么搞的？这个主耶稣那边怎么都没有什么动静啊？不是应该，如果他是弥赛亚的话，他应该可以把我从这里面救出来了。所以他那时候苦难大的时候，信心也会动摇啊。所以主耶稣就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什么呢？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这是什么？”主耶稣没有说我是弥赛亚或者什么，他说你就把这些事情告诉他们，这些都是什么在旧约里面预言的。所以主耶稣所做的正符合先知对弥赛亚的预言。在旧约里面，以赛亚书说，看啊，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那在另外一个地方也提到，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人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所以主耶稣讲这个意思就是说，我现在所做的就是弥赛亚所做的。然后呢，他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有的人因为主耶稣所做的跟他们所预期的不一样，结果呢就跌倒了。他们想说弥赛亚来应该是王啊，是非常荣耀尊贵的，对不对？是带领他们推翻罗马的，怎么会这样子呢？所以有的人因为主耶稣这样子的卑微不起眼，然后就跌倒了。他说不因为我跌倒了就有福了。所以他在鼓励约翰啊，不要因为他看到他表面这样子这些状况啊就跌倒啊。所以罗马书九章三十三节说，就如经上所记啊，我在锡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敌人的磐石，信告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主耶稣就是那个磐石，有人在这个磐石上面跌倒啊，哇，这个怎么是弥赛亚，怎么这样子啊？然后但是呢，有的人信靠他就得救。所以他说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所以这个话在鼓励约翰啊。然后他们走的时候呢，耶稣就对众人讲，对约翰说，你们从前出到旷野要看什么呢？是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那时候哇，那个芦苇这个被风一吹动，这个景色是蛮好看的，在那个季节的时候，秋天的时候，秋 秋天的时候，那时候芦苇哦的开花吧，然后呢，他说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呢？是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啊，就是讲到那些贵族啊，你们出去究竟是要为什么呢？是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啊。然后呢，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啊。好，所以主耶稣他怎么样？主耶稣他知道他自己是谁，他也知道施洗约翰的角色。主耶稣知道他就是那弥赛亚，但是呢，他也知道施洗约翰就是为他预备道路的。施洗约翰因为这个受的这个苦难大，所以他就搞不清楚主耶稣是不是弥赛亚。但是主耶稣很清楚，他知道他是谁，他也知道施洗约翰是谁。其实这个对我们个人来讲，我们有时候不知道自己在神面前的定位是什么。神啊，你到底要我做什么？我这一生到底要在我身上有什么使命？主耶稣他很知道神在他身上的使命，他也知道神在施洗约翰身上的使命，所以他就讲得很清楚，他这个人就是那个使者，神要差遣的那个使者。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所谓妇人所生的是什么？就是从肉身生的，就是还没有重生的，就是从肉体生的。天国里面的是什么？在天国里面的就从灵生的，是已经重生的。那时候主耶稣还没有从死里复活，圣灵还没有赐下来，所以施洗约翰他没有经历重生，对不对？他没有经历重生，所以他在天国里面他是最小的。但是呢，从肉身的那些还没有重生人当中呢，他是最大的，因为他跟主耶稣最靠近，他是主耶稣的伴郎啊，那个就陪伴新郎的，他是那个跟新郎在一起旁边那个伴郎。但是那些已经重生的人呢，是耶稣的心腹啊，对不对？一个是新郎，一个是伴郎，一个是心腹，所以他天国里面最小的比他还大啊。主耶稣那时候跟尼哥底母说啊，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啊，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所以我们要从灵生的，要先重生之后才能够见神的国。所以他这边讲到说，在天国里面最小的比他还大。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我们常常讲用这话来勉励人啊，就说哦，这个天国要努力进去啊，要强暴，要付各样的代价进去，努力人才会得着。我们常常来这样来解释这段话，但这段话其实应该不是这样解。这段话应该要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呢，直到现在，天国不断遭受到猛烈的攻击啊，强暴的人企图把它夺去。这是新译本里面这样翻译，新版的 NIV 也是这样翻译。The kingdom of heaven has been subjected to violence, and the violent people have been raiding it. 就是这个天国呢，不断的遭受到这个暴力，然后呢，那个暴力的人呢，想要来夺取它。那这个翻译比较合理，为什么这个比较合理？因为这个就讲到说，希律王在逼迫施洗约翰这件事情。希律王在逼迫施洗约翰，就讲到说，这个天国啊被攻击，想要那个强暴的人啊，就是希律啊，企图要把它夺去。这不是指的说要进天国，因为他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其实不可能，因为那时候天国根本还没有，因为人啊，圣灵还没有赐下，人没有经历重生是没有办法进天国的。所以那时候你再怎么努力是没办法的，因为那时候圣灵还没有赐下。所以真正这段话的意思是讲到说，那个是强暴的人企图要把这个天国夺去啊。那因为众先知和律法所预言的，到约翰为止，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有可听的就应当听。然后他说啊，我可用什么比这时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跳舞呢，吹笛跳舞就讲到基督的福音，跟你们讲好消息啊。好消息叫他没有反应，好不跳舞。 然后跟他们举哀啊，就讲到一些严厉的审判的话，这是什么？这是约翰的警告，对不对？约翰的警告，但是他们也不捶胸，他们也不悔改。约翰的信息是叫人悔改，但是他们也不悔改，那意思就是说这个他们都没反应。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呢，总以智慧为事。这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说，但智慧借着他所做的，就证实他是公义的了。 But wisdom is proved right by her deeds。 所以呢，按着主耶稣所做的一切，你就可以证实他是智慧，他是对的。然后呢，耶稣在诸城当中行了许多的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时候，他就责备他们说：“哥拉逊啊，你有祸了；伯塞大啊，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当中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哥拉逊在这上面啊，伯塞大在这边啊，这主耶稣所传道的这个区域。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是行在索多玛，他还给存到今日啊。加百农在这儿，所以主耶稣那时候传道主要是以这个三个城市，这个区域啊，是他最重要的服事的范围啊。但是他说，这些神迹如果行在索多玛那个罪恶的城市啊，他们还会悔改，好存到现在啊！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所以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那这三个地方啊，所领受的恩典特大，所以呢，他们所要交的账啊，是也特别大啊。那时候耶稣说啊：“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为什么神把这些事情像聪明通达人藏起来呢？这个保罗有说了，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要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好，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自夸。聪明通达人呢，没有办法凭着自己的智慧来明白神的奥秘。但是呢，你要成为回转，成为婴孩啊，然后神向你启示，你才能够明白。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什么叫做主的轭？什么是主的担子？主的轭跟主的担子，就是主交给我们的工作跟使命。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计划，我们如果是活在这个旨意当中啊，我们的人生是轻省的，是有安息的。但是如果我们去背人的轭跟人的担子，这就是说别人或者是我加给自己的担子，那我们会有很大的压力，因为这些压力其实并不是神要我们背的。有时候我们是为着满足别人的期望，或者满足自己的野心啊，或者对自己的要求，但是呢，这个其实很多担子不是神要你背的啊。所以那个在雅歌一章六节有说啊：“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我们许多时候我们是在看守人家要我们看守的葡萄园，但是我们自己真正的葡萄园，神要我们做的，我们却没有看守，却没有去做。所以主说：“你们要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们得安息啊！”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接触了主，我们从主领受了他的旨意，领受他的吩咐之后，我们知道我们人生该怎么过。那这样的一个人生是一个容易的，是一个轻省的， 因为有主与我们同在。好，所以这个是，所以说我们需要来到他面前，我们就会得享安息。好。